张金山，有请。哎呀，今儿大周五的来这么多人，感谢大家捧场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刚才呀，是我师侄啊，孙鹤宝啊，郭德纲师哥的徒弟，说说单口相声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说一段这个节选的一个评书选段。这个书呢也是新书啊，叫先前啊叫梦叫再生缘，后来我们改名叫梦丽君。我就说其中这一折叫双女入洞房，希望您喜欢。春天萌芽出土，夏天荷花飘飘，秋天菊花被风摇，冬天百草穿孝，四字并成一字，不差半点分毫。除去寒来杀人的刀，劝君及时行乐最好。您看看，人生其实也跟四季的变化一样，是不是？一个四季呢，春夏秋冬。人生呢，从童年到青年，到中年，到老年，它是一个过程。所以说，每一个时段都有它精彩的一面。当然了，有很多的事儿呢，不是我们想怎么着，它就会怎么着啊。有的时候不是完全都能随人所愿，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儿呢，有些事儿不是人力能为的。咱们今儿讲这段故事，就是发生在封建时期，一位什么呢？大家闺秀啊，这个小姐长得特别漂亮。号称叫云南第一才女孟丽君。按说这样的姑娘有什么愁事啊？犯愁了，什么呢？找婆家犯愁了。找什么样的婆家合适呢？最后啊，选中的是元帅的儿子，叫黄埔少华。但是万没想到，这样一来把老太师刘杰的儿子国舅刘奎弼给得罪了。这刘奎弼为了得到姑娘，陷害老元帅一家，因此老元帅黄埔京居家满门呢，就被打成了反派。这儿子黄少华呢，也远逃在外，不知去向。而且这个刘奎弼的姐姐西宫娘娘呢，在皇上面前一吹枕头包，皇上啊下到圣旨，御赐俩人成亲。有这份圣旨在这儿，谁敢违抗？孟丽君的爸爸大学士孟世元只能够按圣旨行事。孟小姐没辙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刘奎弼的剑子啊，长得太难看了啊，而且呢，这个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他对这个孟丽君来讲是一点都不感兴趣。这怎么办呢？孟丽君心想，这不行啊，而且呢，元帅一家被冤，我也替我的未婚夫全家啊来鸣冤昭雪，我能做多少做多少。这姑娘真厉害呀，不光说看什么这个一些所谓的诗经啊这个烈女传呐、看这个，还看什么研究孙子兵法。哎，孙子兵法上有一招叫三十六计走为上啊，因此这姑娘为了逃婚，女扮男装打家里逃出来，奔哪儿去？没有目标，走哪算哪。带着一个女孩家，带着个丫鬟，改名叫什么呢？小丫鬟叫荣兰，改了个名叫荣发。哎，陪着孟小姐走。你想一想，身上说即便是带着一些盘盘缠，这就是什么平常的时候啊，爹妈给的一些这个零花钱，再一个就是胭脂粉钱，还有一些簪环首饰，这东西确实能过一段日子，但这不是个常事儿。在外头这么漂泊，这也受不了。万里走关山，困苦不堪言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呐。谁都如此，何况是一个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。结果走到河南开封地界，身上银钱几乎要用尽，就要断炊，连住店吃饭钱都没有了，着急怎么办呢？
买吃。
哎，你看天无绝人之路，赶上本地也有一大员外，这地儿河南开封十里地有一个李家庄，这员外叫李若山，贩珠宝红货的，家里有的是钱啊，堂里有地，绿的有房，圈里有骡马，而且呢库里有金银，家里就一个 独生子，这公子啊叫立明堂，但是没想到公子病得了一场重病，请不是个大夫看不看好，最后怎么办呢？这位立若山老员外贴住这么一张告示，谁能医好我家儿子的病，我可以把一半的家财给他。这可不得了，咱们他那一半家产你要拿起来马上扔崩，就亿万富翁了，这还了得？谁都不行。孟丽君虽说是个小姐，熟读圣贤书不说，而且呢人家还看过医学的书，懂得医道啊，有割骨之心，就是能够治病救人。怎么办呢？孟丽君也胆儿大，再者一说马上自己也没钱吃饭了，豁出去了，他们那告诉你借了。接着到里边一给公子看病，发现这公子呀太用功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就是累的，学科太多。你说说，我跟你讲，那书包里头老那一摞书，受得了吗？所以说，这孩子累病啊，得的是童子劳。这东西啊，这药力不能大，不能小，得正好才能把它给治好。所以一来二去呀、啊，经过将近差不多二十多天，哎，你还别说，立公子啊，能够下床了。立若山高兴坏了，不让孟丽君走啊。孟丽君也不敢报真名啊，给自己起了个假名，哎，叫什么呢？叫丽君玉，就是孟丽君要守身如玉这么的意思啊，绝对不能够随便嫁人，这给自己起那么个名。但是把这个立明堂救了之后，立若山原来高兴坏了，是吧？你这说什么得等着完全恢复的。转眼之间过了一个多月，这立公子啊精神也有了，说话有底气了。这个时候啊，绿洛山呢、啊、就让人呢、啊、打了这么一份字据，干什么呢？当着证人要把一半的家财给孟丽君。孟丽君一看这个不敢要啊，但是有一点，来到人家立家这些天来，他也知道了一些消息。这个立明堂啊不是个白丁，就是不是随便这么一个读书人，是什么呢？头里有功名，人家是一把的剑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省里头考试的时候是全省举子人的第一名。你说这人很厉害啊，这不得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孟丽君心的话，我正要为我未婚夫君家满门报仇呢，我怎么能够登堂入室，能够见到皇上呢？我倒不如啊借他这个头上的功名进京去赶考考春了。想到这儿之后，于是站起身给李员外行了个礼。他告诉李若山员外说，我不想要这些钱，因为这个钱对于我来讲都是身外之物，我也一个一个读书人，我要的我也没用，是吧？另外呢，你说我这玩意儿给了我这么多钱，我再没事，我再歇会儿什么的，我把自己弄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有钱了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花好啊。就好像我们采访一位明星嘛，就是那个我看那个什么那个法制进行时，当时就问这明星，那明星讲话，我一开始的时候吧、啊、家里没多少钱，结果后来唱了一首歌啊，这个歌一下就火了，火了以后呢一年挣了500万，这500万不知道怎么花了，因此呢就吃香喝辣了。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讲，这回孟丽君也怕自己落在这份上，怎么办？干脆我也不要那么多钱，我呢还想啊有一点善尽的心，哎，但是呢我其实功名不显，我家这个兄弟啊，立明堂少爷他不是一往的借的吗？明年考春梅啊他是去不了的，虽然说现在看着恢复的可以，但是在一年半之内是不能再用功了啊，所以说这段时间之内的功名不能浪费了，怎么办呢？您看我替他去怎么样？如果一旦说我要到京城金榜题名，日后我还能帮上我兄弟。你听这个，李若山是这样的，把这兄弟找来点善的。一问立明堂，立明堂说，甭说我这哥哥要我这功名，就要我这脑袋我也给，因为我这条命是他救的，所以当时就答应。这一下孟丽君高兴坏了，这又拜立若山为干爹啊，你管人你叫什么呀，叫干爹吧，是吧？然后立若山给他准备银两，转过年来择良辰宅吉日，过去的时候出门呢都得看看风水啊，这是封建时代嘛，是吧？怎么办呢？哎，带着自己这个小丫鬟刘兰，改名叫红花，俩人换好了衣着， 辞别汨洛山父子，赶奔京城赶考。临走的时候，汨洛山给他送一封信，告诉这个孟丽君，这封书信呢，你带着京城之后，百宝胡同有王家老爷，店掌柜的王道成跟我是好朋友，过去我贩珠宝贩红果子，整天住他店房里头，那都是自己人，你把书信给人家一看，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孟丽君点头，就这么嘱咐二人上车，把身腰边带着家伙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是直奔京都城。当时的这个京城就是北京，哎，等来到京都啊，你别看这个孟丽君是大家小姐，但是久在云南居住，也没到过这个京都。京都是大王之地呀，真正一到京城，把自己也吓一跳，太繁华了，那真是。一进皇姑锦绣邦，处处风景胜他乡，三节令响声炸帽，四方八处广通沙，五马令行街道阔，往来人物尽喧嚷，牙香大叫官员坐，是王孙公子马蹄忙。瓷器店对着高升殿，绸缎庄对着保和堂，五味烹调金菜馆，三陈少郁金香。小丫鬟如兰都乐坏了，小姐，今天太好了，咱得好好玩了。孟玲说：“可以啊，但是咱们现在得先找店房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有汨洛山老爷这封书信就好办了。”于是告诉车老板，直接赶奔百宝胡同。来到王家老店，王道成接的书信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是厉公子，我的妈，特别熟啊！于是上房三间留出来，让他们主仆住下，然后送给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。孟丽君不会喝酒，打应酬应酬吧，因为人家拿你是当老爷们对待呀，不知道你是女扮男装啊，是吧？哎，然后呢，人家陪着这儿啊，喝了中酒，那假装喝也得喝，哪怕到袖口里呢，也得应付一下啊。然后呢，人家就忙自己的去了。这时候二人洗漱已罢，这吃完了是喝得了，休息休息，啊，当天累了，第二天转天来，天光一亮，小龙男就起来了，收拾利索，告诉我说，公子爷。为什么叫公子不敢叫小姐？这玩意儿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啊，万一让人知道这是女扮男装的，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所以叫公子。公子爷，咱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这哪里有什么待的呀，挺闷的慌，咱们出去逛一圈吧。孟丽君挺好，出去转转吧。这玩意儿就出来了，顺着大街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就发现前边好多人被疑惑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那肯定前面有事儿了。于是他们嘱咐二位跟着一块儿来。来了之后啊，才发现这个地儿叫天官坊的后街，而且这一片住的全是大官，不是一般的官，不到京城不到官小啊，是吧？在这儿全是大官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今儿有喜事，什么喜事？俩人不明白，跟着往前看热闹的一块儿走，走到门口一瞅，是人后花园的后门，后门外头摆张桌子，坐着几个家人，前边呢放着一个小本儿，上面办什么？这叫花名册，记名的。哎，有一先生啊，那年都没有眼镜，但是这眼神还挺好。哎，一个给他记下来啊，你什么功名、家是哪儿的都给记下来，干什么呢？记下来之后就直接进这后花园。今儿了，府上有事。孟丽君他们俩到这儿之后一看，那告示明白了，这个府不是一般的府，是什么呢？是国老的府。这个老相国叫梁简，梁而名，家里头就一个姑娘，千金大小姐的梁素华，借着天下大礼之年，中举子进京考重围，赶考之际要给自己的姑娘选一门好女婿。知道这些那都是举子啊，有学问的，是不是呢？说现代话，这家伙练啥来之后，这都研究生级别了喽，是吧？那是找一个将来日后，你想想进了相国老爷的门，这姑爷也慢慢的一步一步就直接到皇上那儿办事去了。所以说很多事儿也不得了了，又将来日后前途无量了，是吧？因此赶考这些举子心的话，这重不重功名单说，要能把这门亲给结了，这就是自己一辈子的福分。所以都在那花名册上签个名，留下地址、电话号码。那天都没电话号码，反正就是写详细一点吧。然后就进去了。孟丽君他们到的时候，这里边已经啊都挤满了，差不多一百多人花园。但是这个孟丽君到这个这不行啊，我女扮男装，我没法进去，咱走吧。一拉容兰，我说咱俩回去吧。 小龙山一听，那好，这热闹咱也甭看了，转身就想走，走不了。怎么的？看热闹的人太多了，父老携老幼胡男女，这些人把这胡同都给堵满了，想出都出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小龙男一拉着，公子啊，旁边有棵大槐树，咱们就跟这槐树根底下这待着得了，翘着脚还能往里看看热闹。孟志斌一想，那行，两个跟槐树根底下这站着往里瞅。这个时候啊，人家花园里边的人已经满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就听这个彩台那块有丫鬟喊了一嗓子：“小姐到！”不大，彩台连一挑，大姑娘梁素华打里边出来了，往这彩台那一走，就能下来。哎呀，是嘘声一片，咋？这姑娘长得也太漂亮了。相国老爷的女儿，哎，人家可以说家趁人直，保养的也好，是不是呢？只见这大小姐乌云发，发不一位亚赛若染，美不三三美玉，别里一针柳叶眉，眉里叶弯如新玉，秋波眼，眼秋波二目含春，芙蓉面，面芙蓉好似花蕊，杨柳腰，腰杨柳如水行云，金莲小，小金莲刚刚三寸，百折愁，愁百折，八副罗裙，看穿戴不雅，如烈火的西施女，瞧相貌比那明星杨丽还要动人。这姑娘太漂亮了，好家伙，下边这几个女子啊，那哈喇子流都下来，有的舌头伸出来缩回去，净看姑娘漂亮。说又想接那绣球啊，这时候旁边过来个老妈子，一拉这小姐，我说小姐耶，从门里头洗洗手，烧两炷香，祷告祷告，老天爷就帮你两个好女婿了。大小姐埋头焚香，祝福告上苍。哎，广深聆听真，但愿能把我找一个如意郎君，但愿，哎，他长得像景国人。悼念完了之后，然后呢，烧上香啊，把这香案撤下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小丫鬟端上一个描金的托盘，这托盘上面的绣球，这个绣球跟现在的排球棍大小一样，哎，里边绣的是莲花，外边那是五彩丝线所绣，带着这五福临门，一共有八个角，每个角上挂着一拃多长的穗头，哎，太阳光下一照，金是金灵带反光的。大小姐玉指尖尖出袖中，伸手把绣球拿起来，嗨，一掌腰身，他往上一举，这绣球往下扔，就看下面这唰，全当谁用啊？那人都等着接球呢。接个这个好家伙，手张着，那个拽着前面脖领子，什么前面这就接了，这馅儿哪去了？大小姐当时就犯了愁了，说这怎么办？自己想的，我看着这个绣球扔给谁？这一百多号人，我今天这边看着一个，我也扔不了那么准呢、啊，是吧？我也没练过标枪，也没练过投篮，这怎么就能扔过去？这可不行啊！再者一说，我这绣球一扔，这边被打死了。哎呀，到那时真把我的未婚夫咬得半把鼻子来、啊！你说我这喝糊了。要不说人不能老看一些闲书啊，看闲书有时候也误事儿。怎么呢？那可能啊，这历史上写过一个传奇小笑话，所以某一丞相之女登楼抛带刀，大家看见了，我就想效仿。这效仿拉倒了，这回自己要献。大仙一看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也不能再改了，若不行，我就赶紧扭脸回去吧。那不像话呀！大小姐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横，这就叫命啊！万般皆是天上定，一切都因命该着，我也活不出去呀。说着，这小姐把绣球往高一举，不往人群里边扔，她往天上扔。这意思，平天由命，谁接了算谁的。一掌钥匙，唰！就姑娘一掌钥匙一扔绣球，这个动作太好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姑娘心中是百感交集呀、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，自己也说不清。是高兴，是忧愁，是悲伤，还是开心？各种滋味，五味杂陈，对。所以说，她这个面不保，表情是极其丰富。有时候说这姑娘长得美，有可能啊，她的什么呢？一颦一笑给你留下的印象更深。过去形容四大美女，有这么一句话： 叫什么呢？西施之品，褒姒之相，貂蝉之敬酒，赵飞燕之长相。那么说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历史上四大美女啊，本身不漂亮，但是她的最美的时候是一个动作，一个表情。西施之品，这个西施本身就美女啊。什么叫最漂亮？她一皱眉，一想心事的时候最漂亮。因为什么呢？她是这个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国，把她献给吴王夫差了，是吧？她总想家呀，她这越国人呢，是吧？一想家，一犯忧愁。哎呀，让人一看，既心疼又可爱，所以叫西施之名。褒姒之相，褒姒是周幽王的妃子啊，东周幽王的手里头啊。那周幽王把她娶过来之后，就发现哪儿都好，就是不会乐。怎么能乐呢？稍微有个大臣给出一主意，说什么呢？他呀，喜欢看热闹，您把这一溜风舞台点着啊，引来各路诸侯啊，千军万马一到这儿，肯定娘娘高兴。周幽王就采纳这个意见，并且赏这个人一万两黄金啊，出这主意好。于是呢，就在这个啊烽火台上，把这褒姒请那儿去，然后呢点燃了一溜的烽火台。烽火台是着了，众诸侯一看都以为出事了，于是全都上这儿来帮朝廷帮天子。没想到到这儿了，感情是皇上给大家开的玩笑，戏耍众诸侯。这段书啊，叫历史上叫烽火戏诸侯。但是诸侯伤了心呢，这娘娘可乐了。褒姒一看，这也太高兴了，好歹这么多人，他嘎嘎一乐，这叫褒姒之笑。哎，周幽王就为了满足看一眼褒姒究竟怎么乐，哎，这褒姒之笑，哎，这乐的最美。貂蝉之敬酒，那貂蝉呢是后汉三国时期的美女啊，最美的字是什么呢？端起酒杯来给对方敬酒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在这个后汉的时候，端起酒杯，将军您请喝酒，
表现
那姿势那眼神，让对方看了之后，哪怕这酒盅啊能装半斤，也得一口干，就冲貂蝉这杯。所以在后汉呢，他给这个董卓敬了杯酒，给吕布敬了杯酒，就改变了后汉的历史，就这么厉害。叫貂蝉之敬酒，赵飞燕这长相，赵飞燕是汉成帝的妃子啊，啊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身形的瘦弱啊，小巧玲珑。哎，这个据说她最美的就是会跳舞，这个舞姿非常美。这个舞美到什么程度呢？太监脱衣脱牌，她能站在脱牌上跳脱牌舞。干几个呢？干。那个没给赵飞燕，我这小肥牛，我这赵飞燕怎么厉害？是吧？人家这是多漂亮啊！而且赵飞燕在这托盘的时候，你想想，好多是脚尖儿的功夫，那说明那我跟你那芭蕾那最早的应该是在韩国的，哎，那芭蕾就应该是赵飞燕，
对，
那多呀，是吧？那多少年前他们哪有这，是吧？但是赵飞燕为什么身形那么瘦呢？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减肥药的。啊，这个减肥药是什么？叫雄射鸡内袭击丸。
哦，对，
啊，射身上这种东西啊，提取的一个物质。为什么现在没有呢？因为这个减肥药有副作用，尤其是女孩不能吃，吃了之后啊，人就不能生育。所以说他的这个点来讲，后来时间长了就不让生产了。哎，你看为什么赵飞燕到了一定的年岁，非让她妹妹赵合德进宫啊？姐妹二人同室一夫，就是嫁了一个丈夫。一块儿来伺候这个汉成帝呢，就因为他发现自己一旦到了岁数，母以子为贵，你没有儿子来接祠做江山，将来日后自己就会被打入冷宫。为了这一点，让他妹妹进了宫啊。但是赵飞燕这个舞姿最美的时候，就是一展长袖如嫦娥下凡，因此叫赵飞燕之展袖，就是四大美女。今儿个咱话说回来了，这位梁漱华大小姐呀、啊，扔彩球这姿势太美了，底下这帮人一看实在受不了了，说什么这彩球得抢走啊！这一伸手，把那一拽绸穗，那一看你抓着我怎么办？照着这袖球，咣就一拳，直着袖头出去了。刚出去，那位刚想抱回来，后面有人照后心，咣一脚，这袖球肉就奔那边了。这下子糟了，袖球肉周周来回的人都可背，这些人哗哗左右跟着跑。扔来扔去，抢来抢去，也不知道哪位使劲大点这绣球，由着墙里就奔墙外去了。啊，砰！正中那棵老槐树上，往下一落，砰的一下子，正砸孟姬君脑袋上。
哦， 小伙子帅哥
那也行，我接着就接着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可是我本身是女扮男装啊，我怎么能要这绣球呢？哎呀，这不是证明我不是干这来的。哎呀，谁要给你们？
他往外让，你想来的什么人都有。那家伙我跟你讲，赶着挤不进去的都是没功名的。你说哈哈，这点事赶紧抢，要过去抢还了得呀？你可别忘了，刚才我说了，人家府门外有家人呢，啊，谁进门都得登记，啊，里边都已经抢上彩球了，这边干什么呢？就跟那看着，一旦这绣球要出了院，把这绣球就收起来。
今儿一看，嘿，抢绣球这小伙子太漂亮了，这家打灯都难找啊！啊，这小伙子长得比女人还好看，那本身就是大姑娘扮的。
得了，哎呀，咱可坐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我就呼啦，十几个人把孟天雷上。这位公子贵姓啊？在下我姓厉，叫厉明堂。哦，厉公子，给您道喜，给您道喜。谁接着绣球啊，就能跟我家小姐成亲呢。哎，我们这儿恭喜新姑老爷。
哎呀，孟丽君急了呀！不，你们这绣球扔出圈了。你们不是在院里抢吗？扔院外头这个不算了。
谁说的？哪儿听到说就是扔院不算了，是吧？
不行不行，就不算。您就是姑老爷了，姑老爷，您得给赏去。我白给赏去，我恨不得给你养，我给你们两拳吧！气死我了，这绣球我就不甘心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拿走吧，我这就走。
你往哪走？
我走不了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可做不了主，我们都是下人。您要真想走也可以，您得呀、啊、跟我们家国老去讲。如果说老相国老大人他要同意，说您可以走，那么你再走；他要不同意呀、啊，那我们做不了主。怎么样？你跟我们走吧。
孟云生看看小龙男。龙安瞧瞧，我说公子，要不您去解释一下，那意思，您跟那国老说一说。我说那也对呀、啊，我别难为这帮下人呢、啊，人家都是办事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再扣半月工资，办得上吗？得，我去见你们家相国老爷。说着话，拎着绣球，跟着这家人直接奔前边走。要不你得进前厅啊。他们奔那边走，老相国干嘛呢？做客厅里等信儿，正着急呢，着什么急呢？外头怎么一个情况？随时有家人给报信儿，说这绣球正抢着呢，里边100多名举子都抢这绣球呢。
那呀，这个郭老听着很高兴啊，但抢着抢着有人说不得了了，这绣球扔外去了。
啊，郭老就这心里一哆嗦，因为院外的好多看热闹呢，这要打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你说我这姑娘嫁一个小女婿，我丢不起人呢。再者一说了，这外头还有不少的老大爷呢，万一打出一8岁老头，你说这玩意儿他给绣球进来，是他管我叫老丈人，还是我管他叫老丈人？我说这干嘛呀？这正有点着急呢。家人领着孟云进来了，啊，亲爱的相国老大人，您看接绣球的人我给带进来了。这个接绣球，按说高兴应该在怀里抱着，孟云不高兴，在手里拎着。您就是老相国呀，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。
老相国一看，天上给我掉下来一个好姑爷，太妙了，跟我女儿太般配了。
哎呀，虽说有些失礼，但是我能知道，这是肯定啊有钱家的子弟，因为什么呢？父母娇生惯养。不好意思训斥，因此呢，有一些这外场是不懂不要紧。哎，我呢也不责怪，毕竟年轻嘛，是吧？巴尔扎克有句话：年轻人犯了错误，上帝都可以原谅他。他年轻嘛，是吧？所以老相公不要泄气。嗯，这位应该管人叫岳父啊，这是喜岳父，这对是吧？你上来管人叫老相公，人家怎么着？人家不能直接上来就喊你姑爷。好像人家巴结你这门亲事的是吧？因此呢，人家管他叫贵贤才。一叫这个，孟丽君讲啊，在下我叫厉明堂，我是赶考的举子。我跟您讲，老相友，你们这事儿玩出圈了，这绣球扔在院外去，干脆您再告诉梁小姐重新扔一次得了。啊，老相我一听，你以为我们这儿过家家呢？是吧？扔一回不行，再扔一回，这万一打中了8岁老爹，这玩意儿我也承认了，再扔一回。这打中这么一个胖小伙，凭什么来着嘛？
门 也
是吧，门也没有，是吧？要你也这么想吧，
嗯，
那你干干了。因此，这位老相国心里有底了。哎，婚姻大事，焉能儿戏啊？啊，您接了绣球了，这叫什么？天赐良缘呐，该着如此啊！还不赶快行谢礼呀、啊？你怎么谢谢我呀？我就把这给你，你我就我这非得给你了，你可不高兴啊你？孟爷怎么了？不行不行，老相国，这乱着呢，什么乱着呢？我不能应这边亲，因为什么？能供着我这门口，能给我女儿成亲，难道说我那闺女配不上你吗？啊，这不是，还是相国的姑娘，千金大小姐，别人求之不得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我进京是赶考来了，我不是为娶媳妇儿啊，是吧？这么说，哎，什么话？是吧？你如果跟我家姑娘成了亲，还用犯愁吗？啊，你就不用在店房里头吵吵嚷嚷搁那儿住了，直接搬到我这府上。过两天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日子，那还有多美啊！
嗯，
梦里就一碰了，那也不行，也为什么不行？我没功夫。老相国还气愣了，这都不像话！我就没听说我有娶媳妇没功夫。哎呀，这年轻人太气人了！什么叫没功夫啊？这话是从何说起？嗯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不行不行，因为什么？有道是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门社之言。我父母远在河南开封李家庄，不知道这婚事。你说说，我就跟你家姑娘成亲，这成何体统？哎，老相国听这儿拔手一摆，心说：你看没有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伙子了。怎么的？还是个大孝子啊？先得尊父母之命，然后才敢完婚。但是贵贤才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急则从权，先行大礼再写家书，也是与你相合的呀。就是说一旦说遇上着急的事了，怎么办呢？临时去做老母，说呀，要把你嫁给某部长他闺女，哎呀，要嫁给你，高兴了怎么办呢？来不及给父母打电话，这打拍电报，直接就先拜人堂，回去再说，一家人也高兴。是吧？你这件事你遇上这事儿了，那你不是高兴的事吗？是吧？所以说你父母不会责怪你。孟爷那也不行，怎么还不行？哎呀，我实在是没功夫啊。哎呀，老相国一听这个年轻人太气人了，怎么劝都不行。这爷俩在这客厅里斗嘴了，说现在话斗了将近八个小时，这事儿没定。给这老相国气得胡劲直撅，差没力气了，就这么功夫家人家。亲临相国老爷，门外来了个人，说要急着见你，干什么呢？他说是百宝胡同王老店掌柜的王道成。这个我可不认识他来了。孟丽娟一听，好，救命声来了！王道成我爸爸的好朋友啊，给我干爹是吧？这说明是来给我帮腔的，他给我帮忙，我就能脱离今天这险地。哦，老人家有所不知，这王道成是我的店主。您有事把他叫进来一问便知啊。哎呀，老相国一听原来如此，行，把他叫进来吧。时间不大，王道成噔噔噔小跑步就来了，到客厅赶紧老相国见礼，拜见相国老爷。哦，请起。王道成偷眼瞅了眼孟云，孟云瞅了眼他，然后呢把这手啊拿袖子掩着，冲他摆摆手，那意思王叔叔你可是救命的呀，千万别应这门亲呐、啊！王道成冲他点了点头，那意思我明白了。真明白吗？不是真明白。王道成误会了，王道成那意思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这侄子赶上好事了，我可千万别给说坏话。你说能啊，那老仙侄啊，我的好话我还一个劲的往前给你得添呢，老得说拜年的话，这亲事整来了。你说这俩人想法不一样是吧？这个暗示有时候我们俩在能错觉。王道成向上行礼，哎呀，相国老爷啊，我跟李明堂的父亲那是好友，首先呢、啊、我替他的老家给谢谢您呐，能攀上您这高枝儿，那可是咱们李家祖坟冒青烟了。我这儿谢过相国老爷，梆梆梆磕了仨响头。孟君懵了，哎哎，爷们儿干嘛来了？ 还没等孟君说话呢，老相过去了，他哪儿都舒服，就这一点，这门婚事他有点不大同意，可能啊觉得我这姑娘配不上。
啊，王道成一听还有这种事儿，
老先生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，孟君你我犯点梦。
叔父你要知道啊，我父母远在河南，丈夫进京赶考，我怎么能在这景点上成亲呢？
哎呀我的老贤侄啊，
这又当如何呢？我还替你父母做不了主吗？
那你不是我爸，我爸说话就算了。
这可是你说的。
当然了，
你爸爸有书信在此，你可知道啊？
说到王道成一人就把书信到了。
你知道你爸的书信怎么写吗？
怎么写的？你爸爸说了，到京城一旦你头上啊要是真能金榜题名的话，让我好好给你找一门好亲戚啊，给你娶媳妇儿，哪家大家小姐如果说要是能觉得你不错能成亲，这钱呢这一切彩礼钱让我先垫上，等到真正完婚之后呢再给你爸爸写封信，我就在京城代表他了。你看看这信上写的挺明白啊，我还没等给你找呢，你看看你自己咋的了，上哪儿找的好事儿
啊？孟丽君这气息让我写信上写这样，我早前就半道就撕了他了，气死我了，还有这事儿？你说你越等越麻烦。
老相国一听哈哈大笑啊，老先知啊，什么叫没工夫啊？你不能这么欺骗人呢、啊、是吧？你这好事你上哪儿找？别人打着灯笼都难寻呢，咱赶上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几个人走失气马走庙，先知啊千万别犯糊涂啊，年轻人千万不要失小性子呀，你得听我的。
怎么在这里正这么功夫把这家人接了？
亲亲相国老爷道喜的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都听说相国老爷这姑娘啊接了彩球了，而且呢老相国呀提前在今天说我姑娘来个抛彩招夫，到时候大伙给我道喜家当天就成亲，因此好多道喜都到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老相国这胡子气得真是啰嗦啊。王道成啊，草民呢，这件事你说怎么办？
你放心，我保证他同意，我把他拽下去啊！一会儿让我好好劝劝他，应该怎么样啊？千万别在这儿搅了您的前厅了，
好吧？让他们到后院厢房去休息。直接带到二道院厢房，这先休息怎么办呢？人家得迎接这些来道喜的官员呢，这都是同僚啊。时间不大，稀里糊涂全进来了。进来坐前面这几位都是他的学生，其中有一位是谁呢？文华殿大学士孟世元，孟丽云的亲爹。来干嘛来了？他们赶考的时候，他们当年考春梅的时候，是人家老相国梁简梁耳明的主考官，所以说他们都算人家的学生，到这儿给老恩师道喜来了。哎，不单单说光道喜呀、啊，还都带着一份礼呢。说现在话都得随份子呀，这钱还少不了呢，一共准备10000。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讲，到这儿给道喜来了，老相国一看这模样不对呀、啊，这脸怎么铁青了、啊？老恩师啊，今天是贵府大小姐成亲，您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嗨，老相国一听一抖手，我上哪儿高兴去啊？啊，您说说，没想到进来这个中接彩之人呐、啊，他不同意这个本事，难道说我这姑娘配不上他吗？一听这个，几个学生都不高兴，什么样家庭的孩子呀、啊，怎么还犯这种小性子呀？啊？这个时候孟世元站起来，恩师不要着急，现在这人在哪儿呢？在后厢房待着呢。有一个这个开店房的叫王道成，跟他爸是朋友，劝半天不好使。孟世元一听，您瞧您找那人，一开店房的他都说了个什么道理呢？我文华殿大学士，我位置在哪儿？是啊，恩师不要着急，我去见见这个公子。世元，你着急了？好，你劝他一定要不要着急啊，你得耐住性子，这孩子特别犟啊，你千万不要给他一般见识，年轻人。我知道，老恩师放心吧。孟世元带着一肚子气转身往后边去，心说哪儿来这么一公子啊，谁劝都不成，怎么说都不同意，这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。来个门外，这一咳嗽，门口有守门的家人呢，一瞅，哟，他 他老来，那个恩师嘛，是吧？人家老相国是他恩师啊。一瞅这，哟，感觉是孟大学士啊。大学士，您里边请。这一掌嗓门一喊，哟，孟丽云在里边正跟王道成干仗，谁敢听应？我把那封书信那夹的，这手撑，你光这干嘛啊？你不是信主，你们干嘛弄死你信主？正地儿嚷嚷的，哪成想你喊大学士来了？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赶紧站起来，心中到了，来客人啊！其实这游记啊，啊，刚想要叫哪位大学士，这一抬头，孟世元迈步一进门，这父女俩正好四目相对。孟水就想问：“请问公子是哪里来的？”这一张嘴，啊啊啊啊啊！得、啊啊啊哎，这父女俩全变哑巴了，张嘴谁也说不出话了。孟丽君万没想到来劝的是他亲爹，孟世元也万没想到，这不我家姑娘吗？我说怎么注意咱祖嗣，就是不懂你这门婚事呢。哎呀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我找我女儿找了那么长时间没找着，没想到今儿碰上了。我说怎么找不到呢？他来了个女扮男装，嘿，还跑这儿接人彩球来了，这是何等缘分！丫头啊，你可急死我了！你，哎呀，这张嘴干了吧唧。孟丽娟一瞧这，千万别让我爸做出来，我爸就说是真亲是亲。我这考春梅这事儿，我想得求取功名的事儿就全拉倒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得给他打了回去。啊，这位老大人好。这个话可是语带双关，什么意思？管父母也可以叫大人，是吧？管这个当官的啊，人家这个大学士也可以叫大人，这没有错。孟学一瞅，怎么你还不认识我？啊，他哦哦哦。哦你说，嘿，这丫头狠呐！啊，公子贵姓啊？哦，在下河南开封府是你李家庄李明堂师爷。嘿，不对呀、啊，孟山先生吧，他怎么来河南人呢、啊？我们应该是云南的、啊。这忙来的啊啊，李公子。哎呀，孟神仙，这不对呀、啊，这太像了，姑女儿一模一样，一般味儿啊。但是听他说话声音是有点像男的，孟神撞了枪了、啊，是吧？但是有一点呐、啊，历史上的事儿有想不到的没有碰到啊。我知道，想当初杨货与圣人同像，就是这个杨货长得跟孔老夫子一模一样，他的图形分不出来。那今年有可能我也是碰到这件事儿，这人长得跟我女儿太像了。嗯，待我仔细看看。啊，李公子请坐啊，老大人请坐。孟山一屁股坐太君了，这孟丽云这没敢坐，搁旁边垂手站着。公子坐下，讲话不方便啊。老大面前应有我的座位。啊，公子刚才我没听太清楚，你是哪儿的人？哦、啊，河南开封府是你李家庄。请问令尊台主怎么称呼啊？哎，我家父叫李若山。哦，左和营生啊，他是范珠宝红货为业。哦，这个昆龙几位啊？哦，就我兄弟一人。哦，那这个今年贵庚啊？哦，18岁。哦，大好年华呀！啊。孟世元一瞧，怎么一句没问出破绽来？哎，有了，公子，这是河南人吗？当然了，河南开封府是你李家庄，这还能有假吗？哦，那你既然是河南人，为什么说话操了一口云南口音呢？这我这糟了，乡音难改，别的都好蒙。就这家乡话，你如果改的一点那味儿都没有喽，太费劲了。孟丽云这着急，心他早先知道我早认识两天岳云鹏啊，我刚学两句河南话呀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我这啊，哎呀，要不说有才嘛，云南才女，人家心眼多，眼睛快有了啊。哎，老大爷，我不说了吗？我是河南人。对呀，怎么是云南话呢？哦，我姥姥家是云南。 我父亲不是范仲淹吗？全国哪儿都去，结果在云南认识我妈了，俩人就私定终身了。因此呢，我妈就嫁给他了。因为我爸老不在家，因此呢，后来就把我送到我姥姥家。我长到12岁才给我送回河南，因此呢，哎，有云南口音。
哦，云南什么地儿呢？
昆明
啊，我也是云南昆明啊。看来你母亲跟我还是同乡啊。
孟云飞，那么岂止同乡啊，你们俩还同房呢、啊
哎。要不然怎么有我们姐弟呢？哎，这话现在不能告诉你。
孟山一看，问了那么多，没问出破绽来，这也不对呀、
啊。对呀，这个，我说公子啊，既然你这个条件这么好，现在呢又有一门高薪可盼啊，老相国两姐梁二明的姑娘，难道配不上吗？
哎呀，我是不敢高攀呐，一个范仲淹红货的孩子，是吧？咱跟人家门口差得太远，我怕配不上大小姐。
配得上，配得上啊！有命不在家乡远，好汉哪怕出神的。我看老相国很欣赏你的才华，你倒不如同意了这份亲事，要不然的话，是不是另有其人呢？
孟晨这话说得很重，那就说你这其中有没有别的好头啊？你会不会是文传想案的呀？这人呢就怕借我，孟军也怕这招，怎么办呢？
谁说我不同意了？你同意这份亲事？当然同意啊！我高攀都攀不上，我着急将来日后我怎么样好好的待这位梁小姐呢？
怎么呢？蒙晕的脑袋飞快不飞，心说这个事儿啊，让我爸爸给搅和的，我恨不得让他现在就走了，一会儿就给我盘老的馅就麻烦了。但是这门亲不赢，看来是躲不过这一劫了。怎么办？我暂时先应下，然后呢，晚上半夜3更我从洞房跑，就这主意。所以当时点头同意，这门亲事我应下了。真的，来呀，赶快给先国老爷沐浴更衣。孟丽君也不能再推脱了，因此到旁边有人给把衣服都拿来了，就是新郎官的一套衣裳。自己呢，告诉所有家人都，我对自己一个人洗澡习惯，用不着错位都出去，更不要捏脚的。我自己洗，洗完之后把这身衣服换好了。孟世元呐，真就立了大功了。老相国两姐梁二明这高兴的世元呐，你看还是你的大学士厉害呀！这玩意儿谁都劝不了，就你劝了啊！现在可以了，因此子良臣宅吉日，小夫妻拜堂得成亲的。呵，玩的马玩的马，八音齐奏，拜罢了地，拜罢了天，拜罢了天地，拜祖先，然后先送新娘子到后边洞房休息。孟丽君在前边了，陪这些客人喝酒，喝完酒现在入洞房呢，是吧？但是没想到这个酒能入室啊，尤其是一个小女孩，在哪儿喝过什么叫酒啊？那时候这酒没有现在的度数大，但是那时候赶上啤酒啊，你这一啤酒，你女孩来一瓶，她也受不了啊。